嗨，弟兄姐妹平安。Shabbat Shalom。
Shabbat Shalom。
我想这是第一次在 Internet 上跟各位相遇。我想这个礼拜，阿毛现在能不能放第一张那个投影片？我看一下。OK。我想今天这个礼拜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 Vaigash 这个本周图拉的分享。Vaigash 在希伯来文里面，它的意思是它靠近，但是谁靠近呢？是犹大靠近。对不起，请回到第一页，还没有到第二页。所以今天这个礼拜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犹大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不是什么特别的故事，是一个悔改的故事。其实，在他靠近这一段图拉经文里面，它不只包括犹大的悔改，也包括约瑟他的饶恕，所以整个他靠近 by gosh。这个妥拉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悔改与饶恕的故事。当然，今天时间有限，所以我想只能分享第一个部分，也就是关于犹大悔改的故事，一个悔改的故事。现在请到下一页去。请换到下一页。
换了，
哦，OK。
因为直播的画面会忘一段时间，我们已经换好了，第二页。
可能有些时间差，那我接下来就继续讲下去。那既然是关于妥拉分享，所以我想再一次强调说，妥拉到底是什么？妥拉是希伯来文 Torah 的中文音译。在希伯来文里面，Torah 这个字的意思是教导或者是训诲。但是很可惜，在中英文圣经里面，通常翻译为律法或是 law，给人一种像是法律的感觉。但其实无论是在圣经希伯来文，或者是在现代希伯来文里面，Torah 的意思永远都是教导以及训诲。因此，图拉它是神的教导与和训诲，记载在摩西五经当中。在教会传统里面，因为跟犹太根源的脱节，外邦基督徒被教导说，图拉已经被废除了，或者是说守图拉就是律法主义。但是在历史上当中，并不乏有一些有真知灼见的基督徒，他们认识妥拉并没有被废除。比方说，约翰加尔文，他是改革中的一个大师，甚至在现代有一个福音派神学家叫巴克，由于他的英文名字事实上是 Packer，他在他写的《字里藏针》这一本书里面。他提到说，我们若谨记，作为基督徒，我们已被神称为义，有神儿女的身份。我们服侍神不是为了生命，而是出于生命。那么，我们就不会掉进那些世父所惧怕的律法主义中。反之，我们会把律法或是妥拉，当作是神的加法，欣然尝试遵行它。以取悦那位爱我们、拯救我们的天父。所以，妥拉不但没有废除，妥拉在新约里面更有它积极的意义。现在，请翻到下一页。在新约里面， 神的应许是要将妥拉写在他儿女的心上。在耶利米书31:33，神透过耶利米先知这样说，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普拉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而神是怎么样将妥拉写在我们的心上呢？神是借着他的圣灵。在以西结书36:27，神借着以西结先知这样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正因如此，所以使徒保罗当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这样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所以当神借着圣灵将妥拉写在我们的心板上的时候，我们就成了基督的信，我们就可以为基督做见证。因此我想，每当我们研读妥拉或是默想妥拉的时候，我们都要跟神祈求，让他借着圣灵将妥拉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面。那现在言归正传，回到这个礼拜的妥拉的心得分享。就像我刚刚一开始定的题目是一个悔改的故事，所以我想我们先谈谈在圣经里面怎么看悔改，请翻到下一页。悔改的希伯来文是 teshuvah， 这个字的意思，在字面上是回转或是转向的意思。那它引申来说的话，有转变或是一个更新的意思。那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呢？这跟希伯来文关于罪那个字有关系。在希伯来文里面，罪这个字叫 hate， 这个字它基本上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射箭没有射中靶心，如果射箭的时候没有射中靶心，它就是偏离的。那 head 另外一个意思是说走迷了路，走迷了路。所以在以赛亚书53:6，以赛亚先知有个很生动的描述，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所以在这里讲到说head 犯罪就是走迷了路。所以以赛亚先知等于是说，我们都如羊走迷，我们都犯了罪，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归在弥赛亚的身上。悔改基本上就是转向，原来我们走迷了路，而且现在我们就走回神要我们所走的义路上面。所以这就是悔改的意思，我们从原来的迷路上转回，而走在神要我们走的义路上面。所以悔改也是我们罪得赦免的要素。在马太福音4:17这样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因此如果我们要罪得赦免，可以进天国的话，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我们必应当要悔改。主耶稣给我们的救恩的确是白白的，因为我们不用付上罪的代价，但神给我们的救恩却不是无条件的。起码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说，悔改是我们罪得赦免的条件之一。其实我们罪得赦免还有另外一个条件，弟兄姐妹知道是什么吗？除了悔改的另外一个条件，
有人说
我在这里就卖关子，另外条件实际上就是赦免。悔改跟赦免就像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一样，悔改是我们得罪了人，所以我们要认错，我们要悔改。 而被得罪的那一方呢，需要赦免。所以当在我们中间有悔改，也有赦免的时候呢，在我们当中就有神的平安在我们当中，神的平安就会在我们当中。这是为什么神吩咐我们说，我们要悔改，同时我们也要赦免。主耶稣说，你们若不饶恕你们的弟兄，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那回到悔改这个话题，我们什么时候应该悔改呢？那当然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想说，可能等到我见主面前再悔改就好了。而事实上在历史上第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拉比的先知，拉比的学生就问这个拉比说，夫子啊，我们到底什么时候需要悔改呢？然后拉比知道这个学生的心思，就跟他说，你在死前一天悔改就可以了。所以学生听了就很高兴，因为等到死前一天再悔改就可以了。可是他想一想，觉得不对呀，就问老师说，可是老师啊，我怎么知道人哪一天会死掉呢？我哪一天会死掉？然后拉比就回答他说，正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今天就应该悔改，因为你明天如何你并不知道。所以悔改是我们应当立刻在我们犯罪以后就应该做的事情，因为我们明天如何我们并不晓得，我们甚至下一个小时下一分钟如何我们也没有完全的把握。而悔改不只是在心理上的，它也是在我们的行动上面。在路加福音3:7-9，约翰对他那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因此悔改，它不只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而已，我们必须把它化为具体的行动。而当我们明白悔改的意思之后，就让我们来看看在这个礼拜的妥拉经文当中关于这个悔改的故事。现在请翻到下一页。我想弟兄姐妹，从刚刚的妥拉读经当中，我们都提到犹大为便雅悯的代赎。当便雅悯他被发现在他口袋里面装着埃及宰相的银杯的时候，他犯了偷窃的罪，他就被带回约瑟的面前。在这个时候，犹大进前来，犹大靠近约瑟对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那当然我们看见犹大事实上不只说一句话，他后来说了很多句话。虽然他这边说我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但是他却说了很多句话。但他最重要的一句是这样一句，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当犹大他这句话一出口的时候，我想犹大知道说他这一生就完蛋了，他这一生就终结了。因为当犹大做出这个请求的时候，他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埃及宰相答应他的请求，让犹大留下来做他的奴仆，而让毕亚敏回去跟他哥哥们能够一同回去。是什么事情，是什么让犹大他这么有勇气有担当，愿意为他最小的一个弟兄来做奴仆呢？他的一个弟兄如今面临说即将做奴仆的下场。我想在这个时候，他是不是想到说在22年前另外一个他的弟兄也曾经面临相似的情况呢？现在请翻到下一页。 我想两个情况有相似的地方，就是犹大的两个弟兄都面临做奴仆的一个下场。但是在22年前不同的是，在二十年前的时候，是犹大他主动要出卖约瑟为奴仆，在创世纪37章16-17节这样说：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当我们回去看创世纪37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事实上，犹大虽然卖他弟兄，但是似乎在当时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他们不卖约瑟的话，这样众弟兄就可能要把约瑟杀了。但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众弟兄对约瑟有这样大的一个仇恨？甚至要他的命呢？请翻到下一页。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父亲雅各，他对约瑟偏心，他偏爱约瑟。在创世纪37章3-4节这样说：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但事情可能不像我们在圣经经文看到这么简单，就单单是因为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我想事情要更追溯到说，雅各他娶的妻子，雅各原先他深爱的是拉结，但是因为舅舅拉班的欺骗，所以他被迫娶了利亚。但是事实上，在雅各的心目当中，他从来就是有个妻子，就是拉结。这个我们可以从在这个礼拜他对他儿子们说的话可以听得出来。他说：“你们知道我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所以是哪一个妻子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呢？实际上就是拉结，他生了约瑟跟毕雅敏。想想看，他对他众儿子们说：‘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那他其他10个儿子心里面会是怎么想？因此，在约瑟的哥哥们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他们看见他的妈妈是一个不蒙爱的妻子，而他们是不蒙爱的妻子所生的儿子，他们也是不蒙爱的儿子。当拉结死后，雅各把他全部的爱、全部的父爱，或者起码是大部分的父爱，都放在约瑟的身上。约瑟的哥哥们渴望得到父亲的爱，却一直都得不着。所以想想看，他们如果不能对父亲争取到父亲的爱，他们对约瑟会是怎样的一个心态，会是怎样一个态度？而约瑟不只是父亲所宠爱的。他是雅各所溺爱的一个儿子。雅各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的10个儿子去做，约瑟呢，等于是替父亲看着他们就可以了。所以约瑟原先就打小报告，在父亲面前打弟兄、打哥哥的小报告。我想这个也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情。就是为什么后来雅各的10个儿子去世界那边放羊的时候，后来他们到多坦去，雅各打发约瑟去看他们的情况是不是平安。但事实上，约瑟就好比是一个督工一样，被雅各差遣到他哥哥面前，看他们是不是有认真来牧羊，有没有偷懒。我们可。觉得好像圣经没有这样写，但是我们想想看，当约瑟的哥哥们远远的看到约瑟过来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很惊讶，说：“哎，约瑟来了，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所以爸爸让约瑟来通知我们。”实际上没有，他们好像看见约瑟来就习以为常，甚至他们说：“啊，那个做梦的来了。 因为他们知道约瑟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替爸爸过来看他们有没有好好的工作。所以想想看，在这个时候，当他们心中累积到一定程度的那种愤怒、那种难过、那种长期被父亲拒绝那种难过、那种对约瑟那种嫉妒，所以在那时候就爆发出来了。所以他们就下手要害约瑟。我们在这里似乎看到犹大似乎很好，他就为约瑟说话。但坦白讲，这背后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因为若不是神在那时候，他让那一对以实玛利的商队出现，我想犹大可能也没有心思说将约瑟卖到埃及去。因为在那时候，神安排刚好以实玛利的车队出现，所以这时候犹大就起一个主意说，这样下手害他可能不好，但是我们另外更好的方法可以摆脱约瑟，我们不如把他卖到埃及去吧，这样我们不但没有流人血，我们还可以发一点小财，而且我们也摆脱了约瑟。我想雅各的众子那时候心里面的想法，就如果说他们能够摆脱约瑟的话，也许他们的父亲可以多爱他们一些。如果今天约瑟不在了，爸爸宠爱的儿子不在了，也许他们可以得回他们长久渴望的父爱。但事情是不是像他们想的这么美好呢？请我们看下一页。但约瑟不在，他们必须找一个理由，所以他们就把约瑟的才艺就染上血，然后差人送去给雅各。那雅各他就误认为说约瑟就被野兽撕碎。我们看到雅各的反应，雅各他失去约瑟的反应，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他的儿子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所以当雅各他失去约瑟之后，他整个人几乎就要崩溃了。他是对他来说失去约瑟，就好比是失去他的长子，或是独生子那样的哀痛。因为对他来讲，他的妻子就只有拉结，所以约瑟死了，就对他来说，就好比说他的长子就这样死去一样。所以他受不了这个痛苦，他撕裂衣服，他腰间围上麻布。他的孩子们看到他这样子，当然都知道闯祸了。他们没想到说雅各有这样剧烈一个反应，好像说一切都完绝望了。雅各就一直都停留在这悲伤、绝望、哀痛当中。我想他的儿子们事实上应该都很后悔，所以他们都起来安慰父亲，但是雅各却不肯受安慰。雅各觉得他这一生就完了，他必悲哀着下阴间到约瑟那里去。雅各就一直为约瑟来哀哭。所以当我们看到雅各失去约瑟之后，一方面他没有办法承受这样大的一个打击，那另外一方面，虽然如此，是不是雅各的爱就可以分一些给约瑟的其他哥哥们呢？约瑟十个哥哥，其实也没有。我们看下一章，翻到下一页。当雅各失去约瑟之后，他的父爱并没有多分给这十个儿子一些，反正我们看到似乎完全转移到便雅悯的身上去。雅各他把原先对约瑟这种偏爱或者偏心完全转移到便雅悯的身上，这我们从创世纪就可以看得出来。当在迦南地他们也是缺粮食的时候，也面临饥荒的时候，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向埃及去买粮去了。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 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我想雅各对约瑟的遇害他可能 有部分觉得很自责，因为他以为约瑟是被野兽撕碎的，所以他可能心里面想说啊，如果当时我没有差约瑟去哥哥他哥哥那边，他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次当约瑟的哥哥去埃及买粮的时候，雅各就不让便雅悯和他们同去。那当然我们知道，当雅各十个哥哥约瑟十个哥哥第一次下埃及 去约瑟那边买粮的时候，约瑟认出他的哥哥们，所以后来就留下西缅，然后打发他们回去，跟他们说如果要见他的面的话，必须带他们最小的兄弟也就是便雅悯同去。但是等到他们粮食吃完的时候呢，雅各要他们的十个儿子再去买粮，而十个儿子说必须带便雅悯一起去，这是雅各就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使我们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想想看，雅各在这里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而他说话对象是他另外的十个儿子，对他们来讲他们心里面会怎么想呢？难道只有便雅悯才是你的儿子吗？难道我们就不是你的儿子吗？但这十个儿子当时并没有说什么，但是我们却可以想象说包括犹大在内，他们听到老爸这样对他们说话，他们心里面会是怎样一个想法。雅各对便雅悯这种偏心好像赤裸裸在他的对话里面都表达出来，在创世纪43章14节这样说，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其实雅各他第二次差遣他十个儿子去买粮的时候，实在是逼不得已，因为他们已经没有粮食了，所以他也被迫让便雅悯与他们同去。但是如果便雅悯如果他们粮食没有吃尽的话，雅各是说什么也不会让便雅悯跟他们一起去的。但事实上这时候西缅他还一直留在埃及，被囚在监牢里面，而雅各完全不顾他第二个儿子的死活。而在这时创世纪43章14节雅各的话里面说，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雅各甚至事实上都不把西缅的名字挂在嘴上，只是说你们的那弟兄而已。所以雅各起码在偏心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到雅各似乎没有任何改变。我想在创世纪看到雅各的纪律雅各的故事当中，看到雅各怎么样他被神磨塑，他的生命有改变，但似乎到这个时候雅各他对儿子的偏心还是没有任何的改变。但雅各没有改变，是不是就事情就这样就没有任何转变呢？事实上不是，虽然雅各在偏心这件事上没有改变，但是改变的是犹大，在犹大身上发生改变。现在请翻到下一页。其实因着雅各的偏心，他的儿子们将约瑟卖到埃及去，而主张这件事情是犹大。所以我们看到在创世纪38章的时候，犹大他实际上相当的可能相当自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犹大他就离开他的弟兄，他去与迦南人同住。我想犹大他也反映其他十个儿子一个心声，他们可能以为说摆脱约瑟之后父亲会多爱他们一些，可是没有，父亲把他所有的父爱几乎都转移到便雅悯的身上， 所以犹大同他十个弟兄一样，他们一方面继续受到父亲这种偏心的伤害，但是一方面他们又内心自责，特别是犹大，应该是他主张将约瑟卖到埃及去的。所以一方面父亲偏心，另一方面父亲天天为约瑟伤痛。所以犹大他没有办法再面对父亲，因为他看到父亲，他就想到他当初对父亲所做的事情，对父亲造成的伤害。他又不能对父亲说，爸爸，我们是这样跟你开玩笑，约瑟没有死。那坏消息是，他被卖到埃及做奴仆，而且是我的主意。犹大没有办法为他所做的事情来负责，犹大没有办法为他所犯的罪来负责，所以他选择的就只有逃避而已。这是为什么他下到迦南人那边去的原因，他就离开了父家。但是神在他身上有恩典，神在犹大身上有恩典。虽然犹大他在迦南人当中，他面临的事情，他所遭遇的似乎都不是什么好事，一桩接一桩的祸事来临，他的两个儿子都先后死去，所以到后来他就不敢把他的媳妇他玛给他的第三个儿子谢拉做妻子。但是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后来他玛他就是假装成妓女，后来犹大跟他同寝之后，他玛就怀了孕。而在创世纪38章这边提到说，他玛被拉出来的时候，因为被人怀疑是行淫，便打发人去见他公公，也就是犹大，对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的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和带子并杖都是谁的。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就不再与他同寝了。所以当他玛拿出犹大的信物，但他并没有明说是犹大，让犹大去认一认的时候，他把这件事的决定权交在犹大的手里。犹大如果承认的话，他玛就没事，他的孩子也可以顺利生下来。但如果犹大拒绝承认的话，他玛跟他腹中的孩子就会活活被烧死。犹大他最后就承认他所犯的错，虽然是在他不知情的状况下所犯的，但他承认说他跟他的媳妇行淫，犯乱伦的罪。但犹大他愿意承认这件事情，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都会说啊，犹大很有勇气，然后知错能改。但是对当事人而言并不是这样，当时的人听到犹大家发生这样的丑事的时候，他们不会说啊，犹大真是很有勇于认错，为犹大鼓掌。当时的人听到这样的事情就说，哦，那个犹大那看起来人模人样，你知不知道他跟他媳妇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他媳妇怀孕，但事实上都是犹大的种啊。可能有人还说的更难听，说难怪犹大不愿意把他的儿子把他玛给他的儿子示拉，人家自己看上他的媳妇了呀。所以我想很多更难听的话都说得出来。所以犹大知道说，当他承认这件事情的时候，承认这件丑事的时候，其他人心里面会怎么想，其他人会怎么样渲染这件事情。但犹大虽然知道在那一刻他所做的抉择是说，他承认自己所犯的错，他承认说他玛比他更有益，因为是他自己当初不愿意将他玛给他的儿子示拉的，所以这件事情上是他错在先，所以他愿意承担说他犯罪这个后果，而这就是他悔改的一个第一步。他原先之前把 约瑟卖到埃及，他没有办法承认他所犯这个罪，在父亲雅各面前。但在这时候，不是说他已经就可以跟父亲说啊，爸爸，我在多年前犯了一个错，我把你的儿子卖到埃及去。但起码说，在这件事情上面，当他面临说他自己的名誉，我们知道说在那时候，他们实际上看待名誉比生命更为重要。他在自己的名誉，跟他儿媳妇他玛和他肚子里面实际上也是他的孩子的生命，两者当中做抉择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名誉放下来，他把自己觉得说比生命看为更重要的名誉放下来。他知道说更重要是要保全他玛的生命和他肚子里面孩子的生命，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那么说他原先好像走迷了路，他离开父家到迦南人那里去，但他现在开始转向，他愿意走回说神主要他走的义路上面。而因为他这样的转向，他的生命就开始有一个转变，他的生命开始有一个转变。我们可以想象说他后来就回到父家，因为后来在迦南闹饥荒的时候，是雅各的十个儿子一起去埃及买粮，也包括犹大在内，而且犹大似乎就变成了在弟兄当中做一个领头的。那现在就让我们把镜头再转回到现在这个礼拜的图拉，也就是犹大他面对的处境。请翻到下一页，就是犹大面临的处境。当他们第二次下埃及买粮的时候，本来一切似乎都很好，西缅被放出来，他们甚至被请去埃及宰相家吃饭，而他们似乎就平平安安的要回去迦南的路上。但正在路上的时候，却被埃及宰相的家宰 追上他们，而且在便雅悯的口袋里面搜出了埃及宰相的银杯。所以对犹大来说，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便雅悯有罪，他偷了埃及宰相的银杯，所以他是理应被作为奴仆的一个身份，因为他犯了罪，必须付上罪的代价，他罪有应得。而便雅悯是雅各疼爱的那个儿子，雅各偏心的那个儿子，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在犹大或是在他的其他弟兄心里面想说，之前我们的确不对，我们卖了约瑟做奴仆，但是现在是便雅悯他自己不应该，他可能就垂涎说啊，那个银杯看起来很漂亮，然后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就下手偷了埃及宰相的银杯。那是不是说这个事实上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机会？当雅各他两个由拉结生的儿子都不在的时候，父亲雅各是不是终于会把说父亲的爱就会给他们这十个儿子呢？我们知道说他这十个儿子实际上渴望父亲的爱，渴望了一辈子。相信在犹大的心里，在十个儿子心里，这可能都是一个试探，虽然他们没有明讲出来，但是如果连便雅悯也不在的话，是不是说雅各就会将父亲的爱转移到他们这十个儿子身上呢？而且这次父亲好像已经做好预备了，因为他起码说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所以似乎父亲也有可能不像当初失去约瑟那样的哀痛。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当父亲当初死了约瑟之后，雅各所表现的那个样好像已经上了他独生子那样的难过。而如果雅各真的是将约瑟跟便雅悯看成他真正的两个儿子，当初约瑟死了起码还留下便雅悯， 但如果今天连毕亚敏都不在了，是不是对雅各说连儿子都没有了？虽然他事实上有其他十个儿子。这是犹大他面临的处境。一方面，如果他能够摆脱掉毕亚敏的话，他有可能得到父亲的爱。但是对他来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如果雅各他失去了毕亚敏，他有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打击？对犹大来说，他为什么渴望父亲的爱？是因为犹大他爱他的父亲雅各。所以对他来讲，更重要的是雅各他本身的福祉，比约瑟比犹大自己来讲更重要。犹大他觉得说，雅各的命好比就跟毕亚敏连在一起一样。在创世纪4:30-31，这是犹大的话：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若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所以对犹大他一个很大的一个担忧的地方，就是如果毕亚敏不在了，可能雅各没有办法承受第二次的打击，因为对他来讲就变成说拉结的一个儿子都没有了。而对于犹大而言，他也要面对他自己的过去，也就是在22年前，是他主张卖约瑟为奴仆的。所以这是犹大，当他们十一个弟兄回到约瑟埃及宰相面前的时候，我想在路上他心里面就想这些事情，就翻来覆去翻来覆去想这些事情。在这个时候犹大就面临一个抉择，那他做抉择是什么呢？就我们翻到下一页去，下一张投影片就讲到说犹大他愿意用自己来代替毕亚敏。他说：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我想犹大在这时候就面临他生命的第二个重大抉择，前一个重大抉择是不是他要承认说是他跟他玛同情，而在这一次他的悔改，他的抉择透过另外一个方式呈现出来，通过他愿意用自己来代替毕亚敏作为奴仆。而在这件事上，事实上表现出犹大他的悔改。我想当犹大他思前想后说他之前22年前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他的确过去的事情已经做了，他犹大不能改变过去，犹大没有办法再补偿约瑟，但是在现在他有个机会，他虽然不能补偿约瑟，他可以偿还在约瑟的弟弟便雅敏的身上。在22年前是他出卖约瑟为奴仆，现在他愿意用自己来代替毕亚敏为奴仆。这22年过去了，犹大没有办法还给雅各一个活生生的约瑟，因为犹大他也以为约瑟已经死了。但是他如今他有个机会，他可以还给雅各一个活生生的毕亚敏，他可以让他的父亲不会再一次的伤心欲绝。犹大知道雅各如果没有他犹大不要紧还可以活，但是雅各如果没有毕亚敏可能就活不成了。所以雅各犹大爱他父亲雅各，只要他父亲平平安安的就好，就让他自己一个人留在埃及作为奴仆吧。这是为什么犹大他做了这个最后决定。当他在路上，我想说他就思想 他应该如何做。所以当他在开口跟约瑟哀求的时候，他做决定，他在说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我这童子做我主奴仆的时候，他已经做了这个决定。其实悔改的他的意思不只是内心的懊悔，悔改是当我们处在相同的处境底下，当我们很 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一个很大的诱惑，让我们再次犯下同样的罪的时候，甚至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说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就像犹大他仅可以说现在没有办法，不是我要卖便雅悯为奴仆的，是便雅悯自己罪有应得。而在这样一个诱惑试探之下，一个很好机会再犯同样过错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有那个勇气对这罪说不呢？我们对这拒绝犯再犯同样的过错，拒绝再犯同样的罪呢？而甚至愿意付出我们的生命作为代价，就像犹大他在这里所做的事情一样，他知道说当他愿意代替便雅悯做奴仆的时候，他这一生就完蛋了，他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家人，见不到自己的儿子，见不到最爱的父亲雅各。他愿意做这些牺牲，因为说他愿意走在神的义路上面，他愿意转向悔改，走在神的义路上面。现在请翻到下一页。犹大因为做了这个决定，他做出这个悔改这个行动，所以犹大身份就有一个彻底的一个翻转。犹大他从过去的加害者的身份，他现在变成了一个救赎者，救赎者的身份。因此犹大他的悔改，因此他愿意赎回便雅悯。首先犹大他救赎了便雅悯，便雅悯就不用留在埃及作为奴仆，而犹大他也救赎了雅各，因为雅各就不会因为失去便雅悯就悲悲惨惨白发苍苍的下阴间去了。而犹大事实上也救赎了约瑟，这怎么说呢？我想被卖到埃及的时候，他所受到伤害是非常的深，而他也不知道父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但约瑟他，我是觉得他是以神为中心的人，所以约瑟他愿意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但对他来讲还是很难。因为想想看说他在17岁的时候被 卖到埃及去的，当约瑟后来他承认他是约瑟的时候，他说什么话呢？他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所以后面这一句话很特别，他说我的父亲还在吗？因为这听起来完全就像是一个青少年的口吻一样，我的爸爸还在吗？约瑟事实上明明知道他爸爸还在，雅各还在，因为之前他已经问过他的哥哥们，但此刻他真情流露的时候，他表现出来完全是一个17岁的青少年的一个心，对爸爸的那种心。在这十几年过去了，约瑟他变成熟了，他成为埃及的宰相，但是他被卖到埃及去的这个伤害，当他最需要父亲的时候，父亲不在他身边，当他被下在监里面的时候，我想他心里面想说我的爸爸在哪里，但是雅各不在他身边。所以约瑟他最能够做最好的事情是什么？他能够做到最好的事情是遗忘。所以这是为什么他把他第一个儿子长子取名叫马拿西，他说神使我忘了我的困苦和我的父家。因为当他想到父家的时候，他就想到他的那些过去遭遇这些痛苦，所以他选择说遗忘， 他的哥哥们对他造成的伤害。但是因着犹大的悔改，让约瑟他能够有真正的一个赦免。因着犹大他愿意把自己作为代价，让约瑟他能够真正原谅他的弟兄们。其实我们通常有一句俗话说，这是美国的，就是说 forgive and forget， 就是说如果你赦免的话，你就忘记别人对你的伤害。但是坦白讲，我们的记性没有那么不好，人的记性没那么不好，特别是如果受到伤害越深的话，可能可以把它埋在心里面，像约瑟所做的事情这样。当他后来苦尽甘来的时候，他可以给儿子取名叫马拿西，就说神使我忘了。我想他真的想要忘了受到这些伤害，但是这些不会移开来的。真正的赦免是要能够从神的角度，从另外角度来重新面对自己的过去。约瑟他没有办法改变过去，约瑟被卖到埃及就是被卖到埃及了，而且是他弟兄做的事情，他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但是他可以改变的是什么？他可以改变说用什么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客观来讲，他的确是被弟兄卖到埃及去了，但是如果从神角度来讲的话，这些何尝不是出于神的意思呢？所以如果说他的弟兄不是那在背后控制的，是神在背后掌控一切的话，约瑟可以把他说成是神的美意。当他愿意换成说从神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当他愿意说不再从自己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这时是他能够真正原谅他弟兄的时候。而这些都是由犹大他的悔改促成的，所以犹大他的悔改也同样救赎的约瑟不再是过去的捆绑。而犹大他不只救赎了便雅悯、雅各、约瑟，从某个角度来说，犹大也救赎了他自己。他在22年前所犯的错，所犯下的罪，他一直没有办法去面对，但如今他遇到一个类似的情况，都是他的弟兄要作为奴仆。当初是他主动促成约瑟作为奴仆的，但现在他有个机会可以救赎他自己过去所犯下的错，他可以弥补过去所犯下的错。所以犹大他也把握这个机会，因为对他来讲，他的生命还比不上说他的赎罪这件事情来的重要。所以当他愿意悔改的时候，他这时候也救赎了他自己。而因着犹大的悔改，他使得雅各家不但父子相认，而且弟兄也都和好。所以从这角度来讲，犹大的悔改，他最后这悔改，他拯救了整个雅各家，而雅各家就是后来的以色列。但是雅各他成为，对，犹大他几乎就成为整个以色列的救赎者。从这意义上来说，我们看到说犹大他也成为以色列那最终的救赎者，弥赛亚的预表。犹大他预表那以色列最终救赎者，犹大他不只是救赎者弥赛亚的预表，犹大也成为弥赛亚的先祖。请翻到下一页。雅各的偏心实际上是彻头彻尾，当雅各得回约瑟之后，我们知道雅各后来就收养了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拿西还有以法莲作为他的儿子，他等于是将长子的福分又给了约瑟。但是雅各最后为他的众子来祝福的时候，他这样提到犹大， 他说：“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石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开，离他两脚之间，直到来到，众民都必归顺。”因此犹大，因此他悔改了这个举动，他不只是成为弥赛亚的预表，神也使他成为弥赛亚，主耶稣基督的先祖。主耶稣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我想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犹大悔改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想想看犹大这个人。犹大事实上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们看到在他生命当中发生很多很可怕的事情，弟兄卖为奴仆，然后跟儿媳妇乱伦，在他生命当中发生很多不是很美好的事情，他遇到很多痛苦。但是犹大他却是一个，我是觉得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就像大卫一样，合神心意的人不是说都不犯错，不是说一直都保持完美。合神心意的人事实上是说，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愿意悔改，愿意走回神所要我们走的义路上面。我想我们每个人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会经历很多事情，可能像犹大一样，有一些事情我们都会后悔，但是也像犹大一样，我们虽然不能改变过去，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未来。我们虽然不能改变别人，就像犹大不能改变雅各一样的偏心一样，但是犹大可以改变自己，犹大可以学习说去原谅雅各的偏心，去体谅雅各的心，因为毕竟雅各对他来说，他当初的确他只想要娶拉结，他可以体谅父亲雅各的心，而他因着爱雅各，为他着想，最后就决定做出能够做出正确的事情，最后做出对的合神心意的事情。我想神要我们的就是像犹大这样，我们的天父不是要我们都不犯错，我们天父是要我们说，当我们犯错以后，我们可以正视我们的过去，就像犹大正视他的过去一样，不是说去懊悔就陷在懊悔里面，而是愿意去改变我们的未来。那不是说要去改变别人，好像说我们不悔改有诸般的借口，有许多理由，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悔改，而是说愿意改变我们自己，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所以讲犹大的故事也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当我们愿意像犹大一样悔改，在关键的时刻真的愿意做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如同犹大一样，从原来可能是一个犯罪人，罪人的一个身份，成为救赎的身份，救赎者的身份。那不只是救赎到我们自己，也救赎到其他的人，我们就是与主耶稣一起同工，要完成他拯救的工作，在我们周遭人当中。所以我想这个就是这个礼拜我读到犹大的故事，关于他悔改这一点分享。那当然在这个故事当中看到说，因着犹大的悔改，最后带来约瑟的赦免跟宽恕，以及接下来的弟兄之间的和解。我想神要看到的事实上就是在我们当中，我们人与人之间 我们可以学习彼此的认罪，还有彼此的饶恕。因为当我们有认罪跟饶恕的时候，天国就在我们中间，神的荣耀就在我们当中彰显。而这也是主耶稣所说的，我们就是彼此相爱。所以我的分享就停在这里。请问现在是为弟兄